各位居士，大家晚上好。
阿弥陀，
我们今天应该讲到20页，好，5.2。
OK。
那上个礼拜已经把5.1，就是阿弥陀佛，从他的一个阿弥陀佛的字呢，字义呢来做说明。那阿弥陀佛主要就是光跟寿了，就是智慧跟福德。那接着要谈的呢，就是阿弥陀佛跟阿处佛的关系了。那阿处佛呢，在我们中国佛教界呢，是比较少人了解他。但是呢，在所谓佛教古典的比较古典的一个净土经典里面呢，谈到东西两大净土，东方就是以阿处佛为代表，西方是以阿弥陀佛。但是到了中国佛教呢，其实东方就变成药师佛了，那后面我们会谈到。但是就文本古典的净土古典来说呢，是东方是阿处佛。那阿处佛跟阿弥陀佛呢，他两部经典呢，其实都代表初期的大乘经，就大概在西元之后就开始流行了那大乘佛教呢，其实最明显的兴起或者全盛时代呢，是在西元之后。那在中国呢，就是后汉时代，后汉时代。那在这之前呢，其实都是属于声闻学派的，声闻学派。所以大乘佛教，尤其大乘经典，广大被流行呢，大概是在西元之后，或者最早西元前，大概50多年，西元前50多年才开始。那我们知道佛陀大概西元前400年就往生了。佛陀西元前400年，所以就时间来说呢，大概在印度大乘佛教的兴起大概是在佛灭300多年后了。那这边要谈的是就古典的文献古典的文献，而不是就教界流行的。那我们来看这个阿处佛净土。那阿处佛呢代表东方，那他的世界呢也有个名称呢，叫做妙喜。那阿处这个字呢，这里好像没谈到，阿处就是不动的意思啦，不动，金刚，所以一般说金刚，像金刚经，其实就是表示不动的意思。那什么东西表示不动？表示金刚，智慧，般若，因为般若呢能够断烦恼，所以他通常用金刚或者不动来表示。所以阿处佛从字面上我们就知道，它代表般若的，代表智慧的。那我们来看它这个世界净土。第一呢，它着重在菩萨的广大修行而自证如如，这个如如就是真实了，或者真如了，或者法性了。它强调的是菩萨的广大行，你说六度波罗蜜也好，你说四度波罗蜜也好，反正就是菩萨行。从菩萨行一直到体证这个真实这个法性，所以可以说，就释迦牟尼佛他出家之后，一直在菩提树下乃至菩提树下体悟的一些内容，这个过程可以说是阿处佛世界阿处佛净土所着重的就是因地修行可以这么讲，因地修行。那他跟什么经比较有密切的关系呢？他跟大般若经、维摩诘经有密切的关系。那我们知道般若经代表甚深意的，维摩诘经也是维摩诘居士他也是代表甚深意的广大菩萨行，乃至对小乘呢有贬低的一些主张。那这两部经呢，其实都代表初期的，所以初期大乘思想，因为大乘经很庞大，就思想的内容我们可以来分的，初期、后期，或者有人分的更细，初期、中期、后期那这两部经其实代表非常早期的。所以你看下面阿处佛国经，你看注脚六，阿处佛国经在汉译有两个本子，一个你看最早翻译是在后汉时代，西元170多年就被翻译了，那很早，170多年就被翻译了。那时候其实在印度呢还没有被梵文的经典，还没有梵文的经典都的出现都是很迟的，梵文的佛典 它的出现都是五六世纪之后的事情比较多。哦，那你看汉译已经有了，那到底这个汉译它所译的原本是什么，原文是什么，我们不知道，我们不知道。因为有很多那些天竺啊，所谓印度的法师，他们去到中国，那时候应该是以长安为首都了，现在的西安，他们有时候根本没有带很多那种本子的，全部都在他们脑海里的，他们用背的，所以到底他们依什么文我们不知道。但是我知道说这个经典，这部经典呢，它的出现是很早，所以 以思想来分类呢，它代表初期的。那它有另外一个意义，就是在西元七世纪，那就比较晚了。那汉译的佛典有个好处，就是如果有不同的版本、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翻译者，我们做比对。那我可以跟大家讲说，这两个版本呢，如果是第二个版本《宝积经》的不动如来会，这个不动就是阿处佛啊，阿处不动如来会呢，两卷同样是两卷，但是内容不见得是一致的，不见得是一致。那有一些呢，晚期的内容呢，反而增加了很多东西，像般若经。般若经早期也是在170多年被翻译，般若经才一点点罢了。但是到了玄奘大师七世纪，经过四五百年的发展，玄奘大师那时候翻译有总共有600卷。你看他的发展。那大家不要会，可能也会有一个问题说，哎，那这个经典不是佛说的吗？佛说的怎么会有发展呢？这个就是要了解所谓佛典的起初了。因为任何的佛典，包括现在我们所谓初期的，或者有些人称为原始的阿含经，阿含经大家应该知道阿含经吧。因为阿含经南传也有，北传也有，那我们很多大乘经呢，南传是没有的，所以阿含经可以说代表初期的，乃至有人标榜说它代表原始。其实呢，包括阿含经，我们都没有办法说哪一段是佛亲口说的。因为你要知道，佛那时候的开示并没有文字记载，它都是什么存在每个弟子心中的，那每个佛弟子心中都不一样啊，都不一样。那随着佛入灭之后，大迦叶尊者因为某一个因缘，他听到一些比丘说，哇，佛死了太好了啊，那些戒律啊，那繁琐的戒让我受不了啊，佛死了太好啊，被大迦叶听到了啊，大迦叶就说，不行，我一定要结集佛的一代开示乃至他的一些规范，就像发起所谓圣典的结集，那是佛入灭那一年的夏天。那结集的时候呢，就是大家有代表嘛，那据说是阿难尊者负责出所谓的经典经啊，经就是什么佛的开示了。那优婆利尊者呢负责佛的一些所谓戒律啊，他就把它送出来。那其他比丘就怎么听呢？听啊，哎，好，对，佛好像曾经这样讲过啊。然后结集之后呢，就开始整理分类啊，那就拍板定案，这个就是佛所说的内容。那到底，我就讲了，这个存在很多问题，就是说，那个结集呢，据说是500个阿罗汉，500个，那佛弟子很多啊，算几百万的。那我相信很多很多内容不见得都被收录在这个会议的嘛，因为在律藏里面有记载，有一些尊者回来啦，他听到哎，这个所谓结集的内容，他有不同的看法对戒律了，但是呢，不被大迦叶所采纳。那在戒律里面有记载说他另外有一个结集，这南北传都有这个记载，但是至于结集的内容就不知道了。所以我要讲的就是说，圣典的结集不是佛拍板的，是佛弟子随着他们的记忆，然后少数人把它规定了成为阿含经。但是有一群人可能没有参与这个会，但是他也有听很多很多佛所说的，可能这些内容也没有被收录，也有可能，但是大致上不会差很多了。因为佛开示大概就是离不开五蕴，离不开五蕴，离不开六戒，离不开十八戒，这些等等的说法，只是说对象啊、时间啊、善巧了、啊，可能有一些不一样了、啊、所以大致上不会差很多。但是我要讲的就是说，佛法的结集呢是动态， 进行式的，它不断不断在结集的。你说好了，佛入灭之后，大迦叶那时候结集圣典之后，你以为这样就定案了吗？没有，经过几十年乃至最后一百年，佛入灭一百年，佛弟子又开始，哎，不行哦，我们对一些戒律 有分歧，我们是不是要来讨论。那当时你看经过一百年口口相传，他们这个文化就是口口相传，虽然结集呢还是口口相传的，他们没有记录的。那口口相传在这样一个复杂的一个民族跟语言的环境下会有差的，因为从汉译的一些翻译，南传的翻译，我们做比较有时候差很多，哎，人物他搞混了，对调人物啊，本来是佛跟他开示，那变成那个人跟佛说一些内容反过来了，那时间地点有时候也搞错了，那内容有些差的更离谱。那这个为什么？这个是很自然的，因为口口相传嘛，语言的复杂性。然后经过那么长的时间，然后再来经过分派，佛教内部又开始分裂，那分裂呢各自有各自的什么传承，我听我师父讲，那我也这样如实的告诉我的弟子，但是问题来，我们知道我的弟子的理解未必跟我师父是一样的，因为我师父跟我讲可能我漏掉了一些或者增加一些，那我跟我弟子讲 又加了一些，那我弟子的本身的理解又不一样，那他又传到最后，哇，都是如是我闻啊，但是这个闻哦，都差异可大，随着时间你拉开这个差异就大，所以佛弟子怎么办呢？啊，不行不行，我们要来制定一些标准。所以我们佛教界常说什么依三法印，有没有来判断佛法？三法印知道啊，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依三法印。你有空你去阿含经你检索看看，哒哒哒，现在有电子档你检索，阿含经里面没有所谓三法印的，它个别的有出现，你诸行无常或者诸法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你可以检索得到。三法印这个名词你检索不到，所以可见什么呢？就是阿含经可能绝大多数是在部派还没分裂的时候，大家就哎，我们就归类阿含经，什么是杂阿含经的内容，什么是中阿含经的内容啊？什么内容就把它分到杂阿含经，那什么内容就把它分到中阿含经，有规定的。所以阿含经基本上就是学派还没分裂，那一旦分裂的时候呢，哇，糟糕了，内容越来越多，越来越差异性越大，我们必须要制定，所以有所谓三法印的标准就出现了。所以三法印这个名词你在阿含经找不到了，那表示说这个样的一个标准是后来人乃至有一个四依嘛，依法不依人，依智不依事等等，这个标准谁定的？不是佛呢？佛当时讲法谁敢说？你有什么问题你随时 call in 他就可以跟你答了啊。佛不在了，这个标准就是佛弟子听了太多了，但是他们一个态度就是反正有传承，传承就是老师教给我，我教给徒弟，有传承的，因为他们重视学派的啊，有传承，那表示都是佛说，但是差异性那么大怎么办？我们要判断了，所以有标准就出现了。所以在阿含经啊，如果听到这些分歧的内容你怎么办呢？你就要一可能要请教一些有学问的人，有学问的长老啊。如果有学问的长老听了，哎，跟你讲这个不是不符合佛法，那我们就说这是非佛说了，就把它排除掉了。所以印度佛教徒的态度是说，大家都有传承，我们拟定一些标准，那只要符合这个标准就是符合佛法，那是佛法就是佛说了。所以大乘经典也是如此的这个内容。所以我说大乘经的出现是比较晚，这当然这是一个事实，它大概是西元前，因为随着文字书写的流行，你看大乘经它很多时候都是随着文字书写的流行，所以在大乘经里面有所谓什么抄经有功德，那基本上要有抄经嘛，啊，所以随着这个它大量流传开来，但是你不能说它的内容所谓大乘思想在当时才有，不是的，它的结集都是有传承的，都是进行式的，啊，所以让大家有这样的一个概念的哈。那这边呢，阿处佛国经、般若经、维摩诘经都代表初期的，啊，初期有一个特色。初级经典有个特色就是什么呢？以利他的菩萨行为主的，初级大乘经都是以利他的菩萨行为主的。相对于阿含经这些初级的圣典， 我们所谓小乘的圣典，它是以个人解脱为中心的，那是不一样的。那你看看《般若经》《法华经》都是以利他、以成佛为目的的，《声闻经典》是以成阿罗汉为目的的。不管你说阿罗汉跟佛有没有一样，我们先不讨论。但是呢，基本上这在初期大乘经里面呢，它很明确，就是有一群佛弟子向佛学了，要成佛啊。那修行的项目也不一样了，因为你不可能跟声闻弟子一样嘛。那一样的话，目的地为什么会不一样呢？所以道路也不同，一个是菩萨道，我们所谓六波罗蜜，那一个是声闻道啊。所以它是以降菩萨之大恨为主的。那《阿处佛国经》我们来看，它里面有谈到，他阿处佛波涅盘后呢，有相向菩萨寄居补处了。相向菩萨位居补处了，哇，有些导师的文字啊，很拗口。就这个阿处佛涅盘之后呢，有位叫相向菩萨继位了，成佛了。在净土的所谓这个佛教界也是啊，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所谓涅槃之后，由他的左右手嘛，不知道是观世音菩萨先还是大势至菩萨，反正就有一个菩萨来继位。所以你看释迦牟尼佛也是啊，他走了之后，他会交代说以后弥勒菩萨会来继位啊。这个在宗教界不止佛教了，在古印度宗教界都大概就是这样，他走他会告诉你下一个还有人来啊。那在般若经呢，他是着重在菩萨的大智，说到他方佛土，即以东方阿处土，然后相向菩萨呢等为例子，在般若经。所以可见呢，般若经那时候他有提到东方阿处佛，那阿处佛里面也有谈到这号所谓相向菩萨，所以这两者是有关系的。那阿难及一切大众乘如来力呢，见到东方阿处佛土。哦，那见到东方阿处佛土，这个跟那个观无量寿经，阿舍世王的妈妈韦提希夫人呢，还有没有？她觉得这娑婆世界太苦了，然后释迦牟尼佛就现出西方极乐世界给她看。哦，所以这种所谓仗如来之力，然后看到他方佛土呢，在大乘经典其实都有这样的一个记载了。那维摩诘经你看，说到维摩诘是从阿处佛土末就消失了而来到这世间的，那十会大众呢以维摩诘之力呢见到东方阿处佛国，也就维摩诘他不只是一个居士，他是一个大菩萨，他是阿处佛国那边的，然后他从那边消失来到我们人间，然后大家要看阿处佛国呢，他就现这个神通给大家看了。那这个你说真的吗？其实不要大乘经，不能看大乘经哦，不能站在真跟假来看的，你要站在一些艺术，他要表达的是什么啊？他要表达的，哎呀，维摩诘呢，他是一个大菩萨，他强调的是般若空性，还有就是以成佛为目的的。那他跟阿处佛扯上关系呢，主要就是他彰显阿处佛就不动代表智慧，你要成佛也是要靠智慧，那要成佛也是要靠菩萨道菩萨行，所以初期大乘经基本上都是这种内容的啊。那再来我们谈到念佛啊，那所谈到的这个念佛呢，重在圣意智慧的体证空寂，也就是所谓法身，所以阿处佛他也是净土法门，也是念佛法门，但是他的念佛不是念，不是依他力的，他要念的，他重在什么呢？体证法性。所以在四种念佛之前，跟大家介绍四种念佛，第一个是称名念佛，到最后是念法身佛，所以这个就念法身佛了。所以他是要我们透过念佛，当然对初学者来说是从称名念佛，但逐渐到最后呢，还是要体证这个空性。缘起空性的，哦，圣意的，啊，这是这整部阿处佛国经里面所强调，因为它重视般若，这是初级大乘的一个特色。所以到最后见到佛是什么呢？像维摩诘经所说，观身实相，观佛亦然。就最后四种念佛，最后就是所见的佛跟我的心其实一样的，不 不离我的心啊，有时候本性弥陀唯心净土，那这层次就很高了。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啊，这个层次就是体证者，他确实是一切都没有自性，都是空性啊。那随着缘起，随着条件，持有故彼有，他就会现出这样的一个环境。那这个环境本身呢，没有自性，因为它是条件而有，此无故彼无，条件消失了，这个环境就没有了，所以它无自性。所以你说有心、有佛、有众生吗？站在这一点是没有的，没有差别啊。所以层次的问题，那站在我们能分别的凡夫，确实有佛有净土啊。这后面我们会详细来说明。那《阿处佛国经》也谈到，如人者向上见虚空。那观阿处佛及诸弟子等呢，并其佛刹当如是观空呢，就是说这里呢，就所谓没有佛，没有佛土了。那这是就体证这个法性而言的，所以这是层次的问题了。那阿弥陀佛净土就不一样了，所以你看看，如果是阿处佛净土的话，你说在一般的宗教徒的心中容易承担吗？容易接受吗？这样的一个说法不容易啊，因为你要靠你自己，靠般若体证空性。我们说四种念佛好了，现在搞不，如果是我们能把称名念佛念得很好，其实已经非常了不起了。那最多那个观相念佛了，你说念法身佛，那个真的很不容易耶。那个真的要具备个人条件的善根福德，还有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客观环境，这个确实是不容易了啊。所以这是根基的问题，所以因此阿处佛这个净土法门呢，在教界呢就显得比较陌生了，没有人去操作了。那阿弥陀佛净土，我们来看一个东一个西，西方极乐世界，那这个大家应该不陌生了。第一，他强调的着重在念佛的名号、相好、降生啊、说法等等。为什么这个叫做假想观？就是我们必须要透过我们这个想、色受想行识啊，这个想运来操作。也就是说，我们必须要取相。所以取相的话，你必须要有一个具体的。所以为什么在《阿弥陀经》它的那种种种叙述都是印度化的？因为站在印度的人心中就是这样。那站在我们中国人，可能我们画的那个西方极乐世界就不一样了。你看有些西方极乐世界的图案，有没有有佛菩萨，还有老百姓，然后整个景都很中国化的啊。那你说怎么样？那不管，反正我要观想的时候，我所画的，我所取的像，当然是要我要能够了解的啊。所以他们带的东西，他们穿的衣服，都是跟当时的朝代或者当时的老百姓的穿着有关系的。我们就取这样的相，那主要是什么？能够细念那边的功德，因为西方极乐世界它强调的是果德的圆满，果德圆满，环境的圆满，种种众生在那里呢都没有所谓男女相，然后不退转，这种种的圆满。阿处佛不是的，阿处佛净土是要我们实际去操作，你相应了你就能够去那边。阿弥陀不是，阿弥陀净土是强调那边的种种圆满，叫你来呀、啊、来呀、啊、来呀、啊，而且佛陀也发愿，发愿，所以你要来，我还是可以伸出我的手把你拉一把。那阿处佛是没有拉我们一把的，要靠智力了啊。那假想观就是说，我们必须要透过我们自己的心去想，所以你想到最后呢，净土的种种庄严，那到最后呢，这个庄严也离不开我的心，所以到最后还是体证这个所谓的法身了。啊，到最后还是了，只不过这个弥陀净土的法门，它的方便是比较多，还有它是依他力啊，乃至也可以待业往生等等。那相对假想观，相对假想观，另外一个就叫真实观了。啊，真实观就是见法性、见空性，这个就是真实观。假想观是我们想出来的，那真实观是你体证的。真实观能了生脱死。假想观是不能了生脱死的，假想观是不能，它有降伏烦恼的力量。我举个例子，像不净观，不净观是假想观，不净啊，就是观我们身体不净。那怎么观身体不净呢？我们一般就看尸体嘛， 啊，现在很难看尸体了，再看看照片。哦，在泰国可以看尸体，你可以申请，你去看尸体。那在印度，搞不好你说火化，火化是要钱的，那没有钱怎么办呢？大家就随便丢了。乃至据说古印度有在十字路口，有一处呢，就有一个草棚。那往生者呢的家属可以把他的亲人呢尸体带到那里去摆着，然后让呢那些沙门呢去修行。那休息的时候，你就看到那个尸体，种种相嘛，死相当然是不好看的啦啊。那你就看你要取，然后就要想，哎，这个很污秽，然后我的身体也必然跟他一样，那他呢，你我他也是会一样的，所以他要想到最后呢，能够说服自己，对这个身体呢，就对他人的身体不会染浊，不会染浊。但是问题来了，如果是天人的话，天人没有所谓不净的。天人的身体永远是非常好的，所以这种观想呢，没有办法达到初禅，不净观不能达到初禅。你不要说了生脱死，他连初禅都没有，他要到达初禅，他一定要转，从不净观他转成白骨观，观净的。因为单单不净的话，他没有办法到初禅，因为初禅属于色界的，那色界天人是没有不净的，所以不相应。所以你的所缘是什么，他会影响你。所以不净观是起这个念头来说服自己的。那如果是天人的话，你叫他叫不净观，他想不出来。那单单不净观是没有办法了生脱死，他可以降服欲界的烦恼，但是他没有办法根除所谓三界的烦恼。所以他要转，这个所谓转就是他的所缘要开始转变。要开始转变。那到最后他必须要透过白骨乃至最后通达所谓的无常苦无我。无常苦无我，这是诸法的共相，那这就是所谓的真实观，它能够根除烦恼。所以假想观就这些种种的国土啊，你说都是唯心我们心所想所现的，那这个也是四种念佛其中一个。那再来下面导师谈到这个所谓净土法门跟华严经呢很有关系。那这个华严经呢特别其实是跟入法界品有关系的。入法界品大家知道吗？也叫做普贤亨愿品。入法界品。这一品呢让大家有一些认识。华严经呢完整的翻译在汉译呢 有三个版本。一个我们常说六十华严。六十华严六十卷呢。那我不知道它哪个朝代，有一个是八十华严，另外一个就是八十华严。那八十华严我的认识应该是唐朝的时候，那六十华严在更早六十华严更早，所以从六十一直发展到八十卷，内容有发展。那再来呢，这个入法界品呢是在四十华严，所以华严经的完整翻译有四十卷、六十卷还有八十卷那四十卷呢它是在，我没记错，它是在唐朝。六十卷华严呢是在，我也不忘了什么朝，反正在唐朝之前呢。那八十卷是唐朝。那我要讲的就是在四十卷本呢最后一卷，就是第四十卷才有这个入法界品，它刚好是在四十卷本的第四十卷。同时呢这个第四十卷的内容呢在其他六十卷这卷是找不到的找不到了。所以有时候很有趣的，你从这个文本，所以文献学这个值得我们留意了为什么没有是就时间点时间点，你看为什么没有所以这让大家了解一下了就是入法界品它只有出现在四十本，而且是第四十卷。那这个内容在其他所谓完整的汉译华严经里面是没有的。那这个内容呢其实早期这个差异呢，其实有些人研究说早期华严经华严思想呢跟净土没有什么关系的，随着净土的流行，华严经就开始跟净土有关系了那这个关系就具体的出现在这个入法界品。因为入法界品呢，我们来看下面入法界品的最后呢，他说到普贤菩萨十大愿王道归极乐， 他十大愿王就是所有的善行啊，所有的功德，布施啦、持戒啦、随喜，这所有的功德都回向极乐世界。所以这时候呢，在大乘时代呢，华严经跟净土又有关系了。那这个关系呢，就靠这个所谓普贤菩萨这号人物了。那在入法界品呢，善财童子，你看五十三参的第一个善知识就是修念佛法门的。那再来我们忏悔文，我们如果晚课天天念八十八佛忏悔文，那个长行的部分就是佛号之后了，那么什么佛什么佛之后呢，忏悔文称阿弥陀佛为法界长生阿弥陀佛。那无量寿佛经里面啊，种种这些所谓列众续德中呢，都说到普贤行或者普贤行了。所以这个净土跟华严经是有密切关系的。下面就谈到华严经坚存有相说，这与后起的密宗及极乐净土思想是有深刻的关系。简单来说，华严经你看它的叙述，它的世界观哦，不是我们人间，好像不是我们人间的，它是那种佛的境界，有没有重重无尽华藏世界那种重重无尽的。那这个哇，佛那么多，然后很多颜色，那必须要我们去观想的。那在密宗里面最多观想的。那在阿弥陀这个所谓依报，这个依报极乐世界要怎么画，怎么我们也要观想，那这是有关系的了。就是说它借由相嘛，它必须要有一个具体的一个能观的这个相。那这在之前有谈到嘛，禅宗就批评嘛，净土是有相的啊，有相的。那当然净土有相，这边也说到，就时间点来说，华严经跟净土有密切关系。那华严经呢，它是着重在有，或者我们称为妙有，妙有来说明的啊。那种种世界你怎么去观想？那当然导师说，这个跟后期的密宗或者净土思想，也有关系了啊。那当然这个关系要谈，可能就是很多很多这些就要做比对了，文献学这些等等。这导师这边这样带过了。它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它重重无尽的世界，那跟西方我们描绘的世界那种庄严，那你必须要透过观想假想观，那这是一样的。好，那我们再来导师做比对了。21页，东西两个净土的一个比较。那之前还记得吗？导师把阿弥陀佛跟太阳神做比较啊，有些人就反弹了，不以为然。那我觉得没什么，因为太阳落日处就是刚好是西方嘛，落日处就表示西方。跟你讲极乐世界你不懂，那不懂怎么办呢？东南西北看不到啊，就跟你讲西方了。那西方当然它有的它的深意啦，就代表一切光明的归宿嘛，啊，就是种种修行归宿，就是佛的圆满功德。那西方又不知道呢，当然就是说落日处了，哦，太阳下山的地方，这比较具体。那这个在任何宗教，像波斯啊、印度教这等等，都有所谓太阳神的崇拜，因为太阳、月亮永远存在的，所以用它一个具体的东西来指引一个方向。那这边呢，又跟所谓太阳也有关系啦，太阳升起跟太阳落日，那东方我们来看东西二净土的关系。东方妙喜世界的阿处佛呢，阿处啊，这边讲了代表不动，他表示什么？慈悲不嗔，常住于菩提心。那这个当然要智慧啦，所以他重在发心跟智证，智证发心跟智证，也就是他强调是菩萨这个过程，从菩萨因地开始发心，然后一直到成佛这个过程，他强调的是这个过程。那西方极乐世界的阿弥陀佛他是什么？阿弥陀代表无量，一切是无量实义的，他重在菩萨无量的大愿大恨，庄严佛国的功德，所以他强调的是果德，一个是强调因地，一个是强调果德的说明。所以阿弥陀经里面都在说极乐世界种种庄严，种种庄严，有没有？那我们呢，我们要向往，我们要发愿要去。阿处佛就不一样，他要我们实际操作，透过般若智慧实证。所以导师看到这个同时代的两大净土法门， 他就做一个比较啊，其实这个净土法门这两个都有关系的啊，他就要说这样的关系了。那我们看在经典里面呢，有所谓先阿处佛而后阿弥陀佛的啊，这是主要的，这是主要的。那当然也有少数是先弥陀而后阿处。那首先我们来看先阿处而后弥陀。那这在举了像月明童子经呢，说到月明菩萨先发心修行，求生阿处佛国。那从阿处佛末呢，就消失，再生到阿弥陀佛国。所以这个表示，哎，这两个净土是有关系的啦。好，那他要讲的可能是这个月明菩萨呢，他的因地修行呢是在阿处佛国，也就是阿处佛这个法门呢，代表因地修行的菩萨行。那果德的圆满呢，就是阿弥陀佛佛果。所以他怎么讲呢？他就是说啊，这边修行，然后这边消失了，就往生那里。其实可能他要表示，就因地修行是依这个般若空慧，当然到果德的圆满呢，就是阿弥陀佛的种种无量圆满。啊，那另外呢，在《决定总持经》里面说到，月师王呢供养这个遍及法师啊，就菩萨。那这位遍及法师呢，就是东方世界的阿处佛，而月师王呢，就是西方的阿弥陀佛。那一般法师或者菩萨是他成道在先呢，啊，成道在先。那当然，阿弥陀佛这个所谓月师王是比较后，所以是先阿处而后弥陀。那这个是为什么会这样讲？我们下面再来看哈。阿处佛净土呢，他唯从菩萨发心得到无生法忍，重在正真的如如见道，就是说强调这个菩萨修行啊，证得无生法忍。啊，无生法这个忍，忍字是智慧的别名了，忍是智慧的别名，忍就是智慧了。无生法的人，什么是无生法呢？空性，了解缘起。那这就是那个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所证悟的内容，了解真实，一切都是条件，此有故彼有，此故彼的，所以无自性，这个空性。所以了解这个呢，就是所谓的无生法。那无生法的智慧，所以从发心一直到无生法，那这是阿处佛法门所说明的。那阿弥陀净土就不一样，它为佛国的究竟圆满，重在果德的光寿无量，是强调佛国。佛国一个是强调菩萨的因地修行，那导师就把这个两个呢什么关系呢，他说这一东一西的净土呢，说明了菩萨从初发心乃至成佛的完整的菩萨道，正如太阳的从东方归到西方。所以这种说明告诉我们什么呢？东西两大净土是不可以分割来看的，但是在流传当中它确实已经分割出来了，独立了。当你独立出来的时候，你就没有办法看得到一个净土法门的一个原貌了，因为这两个净土法门是在同一期流行开来的。所以我相信当时的佛弟子啊，印度佛弟子是很清楚的，所以净土法门还是要因地修行来就果得圆满的啊。那后面我们会谈到所谓菩萨净土，菩萨的净土不是他要往生净土，是因为随着他的修行，他内心清净庄严，持有故彼有，当然他的果报、他的依报、他的环境当然就是净土了。所以这个东西净土代表了早期我们从古典的净土经典我们看得到它的一个完整性啊。所以这个是导师要谈的了啊，就是你说净土法门其实他还是重视般若因地修行乃至到佛国的圆满啊，但是在他的发展当中他确实分开了，各自有各自的发展。那发展到最后阿处佛净土没有人了解了，只有了解西方净土。那西方净土也有不断的发展，不断的发展，在印度发展，然后到了我们中国，中国也有发展啊，到我们现在所认识的所谓净土法门是阿弥陀净土。而且阿弥陀净土呢，中国教界所流行跟印度流传的净土经典的内容好像也有一些不一样啊，这是必然的一个发展。但早期呢是整体的完整来看。那站在另外一些经典呢， 他说先弥陀而后阿处，比方说在这个贤劫经里面谈到这个无忧月英王，他供养护持无量无限量宝应法师了，那法师即是阿弥陀佛，那王呢即是阿处佛，那王的千子呢就是贤劫千佛，所以这个跟前面那个决定总持经有点类似了，只是一个人物在前，人物在后，这样对调。那这个对调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呢，就像导师所讲的，先弥陀而后阿处。那另外一种可能呢，就是在流传当中哦，我们结集者把它搞混了啦，人员把它对调了，会啊，因为人有时候会到底哪一个先哪一个后，有时候会弄错，这也说不定，都有可能。那这边谈到就是。王的千子呢就是贤劫千佛，什么是贤劫？贤劫就是我们现在啦，你大家如果拜过 三千佛知道吗？过去现在未来啊，贤劫千佛就是现在啦，现在那千佛里面很多佛号有时候也蛮有趣的，对不对？南无救命佛，有没有南无救命佛啦，南无什么佛什么佛，其实千佛或者三千佛呢在南传根本没有的啦，在早期也没有。那为什么会有这些呢？其实这些佛号它主要是彰显佛的功德了，三千佛也好千佛也好，它是彰显佛的种种功德，所以里面的什么名号其实就是佛德了，佛的功德。佛站在无自性的角度它都可以啊，都有可能的，在无量寿我们就说它是无量佛，有没有都有可能的，所以千佛里面种种的那种佛号都是彰显佛的一些功德，所以贤劫就是现在啊，千佛。那可以解说为弥陀为本性智，而起阿处的始觉。本性智就类似佛性了，我们众生皆有佛性，那从这个而开始啊，因地修学没关系，有佛性才有成佛的可能性。所以就像太阳下山之后呢，一切果德归于西方，但是明天呢还是会起来的，太阳还是会起来。所以这是一种从文本啊，从经典文本的一个研究当中所得到的了。那这个如果是就一般教界的信众可能就比较陌生了，所以我不知道这样的讨论对大家会不会造成困扰，我就不清楚了啊，但是如果就一个比较专业，就思想的一个发展，他会做比对，然后呢，会告诉我们为什么会有这种差异，那这两者有没有一个必然的关系？那站在净土东西两个净土法门，确实有这样的关系的，就古典的净土经来看。好，那下面我们来看，就是在教界。有一些偏颇的倾向，导师这边就谈到第一点，我们来看现在的念佛者呢，丢下了阿处佛的一边，着重到西方的这一边，不知如来果德的无量呢，必要从菩萨自证的不动而来，唯有以无所得，才能得无所爱。无所得是什么？就是空性啊。我们常说以无所得为方便，有没有？大乘经，你看初期大乘经，像般若经。谈到三个都是，这是口号了，不是口号，这是他的 mark， 他的 trademark， 他的标志。我想想看啊，菩提心为上首是吧？菩提心大悲为上首，所以菩提心相应，对不对？那以无所得为方便，这三个嘛，一切自智相应了。大悲为上首，一切自智相应，那个一切自智就是佛智了，就是以成佛为目标了，就是菩提心。所以这里的菩提心是非常狭义的，它不是指，因为菩提就是觉悟的心嘛，阿罗汉也有觉悟啊。但是这里一切自智呢，在大乘里面，一切自智指的是佛智，阿罗汉的智叫做一切智，菩萨的智叫做道种智，它有这样分的、啊。所以一切自智就是佛智相应，就以成佛。为目的，这就是所谓的菩提心啊，菩提心相应，大悲为上首，以大悲心，再来无所得为方便，方便是什么工具呢？ 你要能够利益众生，你要能够三轮体空，你不会有所得跟失，这个必须要有一些正确的观念，空性。所以菩萨因为空性，空性基本上就是他体证了无生法忍，他对无生法有一些相应的，比如说做某一个程度他有一些觉悟了，所以他所做的行为包括布施啦、持戒啦，都叫做波罗蜜了。那我们一般凡夫没有这个空性，我们同样是布施，但是那个不是波罗蜜，那个可能是人天的一些福报哦。所以他因为凭着这个空性这个工具，所以他才能够利益很多众生乃至最后成佛。所以这个无所得就是空性，也就是阿处佛这个法门所强调的。所以导师说要真的要有这个空性才能够所谓我爱啦，无所障碍得无所爱。所以这个无所爱是一种自在，但是这个自在它有个前提，就是它必须要有空性。那忽略了理性的彻悟呢，既不能实现果德的一切，那不解佛法真义的呢，不免于一般神教的唯众信仰一样了。所以净土法门的发展呢，到了日本你看看，到了日本所谓净土真宗啊，净土真宗他们只强调信，信愿行三足呢，他强调第一个信就好了，你也不用发愿了，反正那不用发愿，更不谈什么修行啊，连念佛也不需要，发愿也不用发愿，你只要相信，信得过就好。那跟一般基督教信我者得救其实就一样了。所以这个在日本净土真宗他们所谓也有礼拜啊，就礼拜天大家共修，共修做什么？唱歌啦，大家快乐，没有所谓什么念佛啦打佛经，没有啊，不需要发愿。所以他发展到这样的一个极端，所以这个跟一般神教就没有了。那净土的法门尤其阿弥陀经它不是这样的，它强调我们果德的圆满是我们必须要去向往的，那去向往它，当然在阿弥陀的愿力底下，我们只要我们还是能去的，那去到那边还是一样，还是要修行的，还是要体证法性的，不是说去到那边都是所谓了生脱死，没有，还是需要用功修行的。那再来呢，我们来看第二点，印度佛教呢既见有偏颇的倾向，那中国佛教呢始终是走向偏锋，那不是忽略此呢就是忽略彼。所以任何法门尤其净土法门在印度佛教里面呢，在当时也有一些偏颇的发展，就是这个东西本来是要一起来看的，但是在它发展当中也是个别，各自有各自的发展。那到了中国佛教呢，它的发展更偏颇。那他举了像禅宗，你看不是进修，也是不重视事项的修学啦，事项的修学像阅读经典听闻佛法也不需要了，所以三藏教典都成为废物了，所以标榜不立文字这些等等。那当然他会强调这个，其实我们来看他的环境，在唐朝的时候其实不是这样的，唐朝不是这样，唐朝之后宋朝，那当然我所了解好像有政治的一些逼迫了，排佛运动，这些佛弟子呢就跑到深山里面，深山里面，然后你要毁佛呢，其实把佛像啊或者佛典全部毁坏掉，那好了没关系啊，你毁坏掉，我只要不立文字的这些法门念佛，我举办念就好，我不需要这些经典。所以它的发展会一直发展跟那个客观环境也有关系的，在唐朝的时候不是这样子。那净土的行者就是专重在果德的瞻仰，强调佛的种种圆满，少求福慧双修，不求自他兼利，只求离此着实呢往生净土。你看福慧双修没有，反正念这句佛号，种种功德就在这句佛号里面，有没有？教界常常说的，这他看理论上好像是没错啦，但是呢也好像不能这么讲，因为在阿弥陀经就讲不可以少善根福德这些条件呢往生净土嘛，所以还是要修一些世间法，但是在教界里面呢确实有一些偏差了，就强调这一句多么神圣。那不求自他兼利，有些人就说哎呀我念佛都来不及了，我这一生很苦了，其实为什么要还要很多事呢，我赶快就好好念，然后求往生，以后再来了，利他是以后的事了。 那这样的话可能就忽略了宗教存在的一个基本意义了，跟价值，就是跟人有关系的，造福人群啊，社会啊等等，他已经失去这个宗教的基本价值了。所以只求离开这里，然后往生净土。那阿弥陀佛与净土呢，似乎什么若复，这怎么读啊，复幼哦，复幼皆知啊，妇孺了，妇孺贤知了。而东方的阿处佛国呢，似乎几乎没有人知道，没有人听过，那听到也不知道是什么啊，这是净土思想的一大损失啊。也就是说，其实在古典的一个净土经里面呢，它两个是有关系的，但是它在印度也是慢慢就分开了，独立了，独立发展。那传到我们中国的时候呢，我们对东方根本就不知道了啊。那这两个怎么样把它扯上关系呢？就文本的一个研究，它两个是有关系的，因地修学才能够达到果德的圆满。那这刚好就是所谓成佛之道了，这就是成佛之道啊。好，我们先休息一下。